正月初一日，中国人是有这个习俗，到过年的之前大家都很盼望，因为有假期是吧，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当然这主要是小孩子的想法是吧，大人现在的年味儿好像不是那么重，在盼望过年的时候一个个都喜洋洋的是吧，过年的时候美洋洋的，过完年上班也懒洋洋的好，那我们要明白在神的意当中啊，从一年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当怎样。其实我们可以来觉得在圣经当中，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在刚信主的时候去读经就已经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好像中国人的过年和犹太人的这个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不是啊？有人做这样的一些的对比，比如说都是咱们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中国人的新年，犹太人的那个大家知道叫逾越节是吧，也是他们的新年，也是一年中最大的一个节日，都是叫做过，咱们叫过年是吧，他们叫逾越节，其实那个 Passover 就是这个过的意思，说上帝过去了是吧，他的天使过去了，还有说都是为了去躲避那个灭命的。圣经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传说中国的年，这个年好像也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一个什么东西是吧，包括什么除夕什么夕也是个不好的东西，大概有这样的一种传说了，这个没有什么实据，不像圣经那样白纸黑字写下来神的话啊。中国人把它叫年关啊，过年就一关，其实犹太人的当时大家看到也是一种生死关头是吧，也是一个命运攸关的一个时刻，还有解除危机的方法，圣经里说让他们用那个牛膝草蘸上血，把这个门框门楣都涂红，咱们中国人挂的这个春联这红对联跟这个很像是不是，很相似，而且还全家人呢都待在一起是吧，闭门不出啊，然后在一起守夜到天明，但是现在很多人守不了熬不住是吧，他会吃一种死面做的食物，人家是饼咱们是饺子是吧等等吧，这些呢虽然是有相似的之处，但是我们中国人并不能因此说啊我们犹太人一样的，或者我们根本是信神的，这个也不是啊。包括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是不是想到信就想到的是这些，圣经里又怎么说过关于我们的正月初一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节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40章第2节，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他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虽然是对摩西说的，他对我们也是有意义的对不对，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什么叫帐幕呢，就是这个图片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啊？帐幕，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读的27篇诗篇里面也提到了，我在你的帐幕中欢人献祭啊，大卫也说我想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在旷野的时候帐幕就是起到后来圣殿的那个作用对吧，在帐幕的这里边上帝就与人同在。好，那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点关于帐幕的事情，并且为何神说正月初一日我们立起帐幕，帐幕究竟有什么功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能够彰显神的什么属性。好，我们说这个帐幕的做法是完全按照天上的样式来做的啊，完全按照天上的样式来做的。可能如果你读圣经这一段不是特别熟悉，里边就会有一些个名词啊，一些名词出现，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来想象出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样子的东西。神吩咐摩西做这个帐幕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帐幕里边你要把法柜安放在里面，我标红字的这些都是名词了对吧，法柜就是约柜，用幔子将柜遮掩，再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还有一个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不知道大家这个三维想象的这个能力怎么样，你现在能不能从我们想象中那个帐幕是怎么搭建起来的是吧，里面都陈设了什么样的东西。当然了这个不是谁都能 一下看到就能想象到的，大多数人应该想象不到，因为我们没有亲身见过那个东西。然后呢，你看到接下来摩西是怎么去做这个帐幕的啊？你会发现摩西当然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去忙里忙外的去做这所有的东西，是吧？肯定是带领以色列人一块去做。但是当摩西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这不能叫创造，对吧？是按照神给他的一个指示，他去照着去做，照着去做。当神在创世的时候，神自己去创造万事万物的时候，每创造一样，神就说他看着是好的，是吧？神看着是好的，好的。直到最后一天创造人之后，神看着是甚好的。而当摩西他照着神的幕的天上的样式去做这个帐幕的时候，每做一样，并没有说摩西看着是好的，而是说什么呢？也是这个红字标出来的，他每做一样，他就会，圣经记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就是神和人的关系，神和人的不同。神是那个创造者，他创造完他说这是好的，而人的最大的使命就是去遵行神给你的旨意。如果你的所作所为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你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算是一个完全人。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摩西就是这样做的，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你会看到这个帐幕搭了一年，对吧？搭了一年，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大家不知道施恩座是什么样子，有没有看到过圣经的记载？啊，施恩座。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这就是陈设饼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接下来还有金坛，坛里边有馨香的料做的香，又要挂帐幕的门帘，又要安放那个燔祭坛，在上面献燔祭和素祭，然后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给谁洗濯呢？给摩西和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在这个盆里洗手洗脚啊。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最后在帐幕和坛的四周立了院尾，把院子的这个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这样的快快说一遍肯定都没记住，是吧？所以我们用虚拟的现实技术，我们来参观一下三维的帐幕，带大家用现在的电脑手段看一下摩西的会幕。好，这是你从这个正门进去之后你会看到的样子。这个人是什么人？祭司，祭司站门口啊，祭司立位人，是吧？立位人，祭司在里屋呢，一会儿能看见啊。好，这个呢，这就是那个燔祭坛，那个铜的坛，坛的后边还有洗濯盆，现在没看见，我们一步步的来看。好，这是那个帐幕的外边，那些个帐篷都是什么？那就是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各个宗族扎的帐篷，对吧？他把这个会幕放在他们的敬拜的中心，然后他们其他人呢就环绕在这个周围，环绕在这个周围去安宁。到这儿，这个紫色这个就是门帘，是这个会幕的外围的那个门帘。门帘门帘嘛，就是门的帘。哪个门呢？一共就一个门。而这门冲哪开？中国人盖房子门冲哪开？如果冲东西开，那叫厢房，是不是？哎，圣殿还就冲东开，会幕 门是冲东开的啊，不是咱们以为的中国人是什么冲南开了，什么冲哪开的，是吧？冲东开，唯一的一条路，然后从这儿进去，这是那个立位的啊。回头再看一下，这是这个搭建这个帐幕的那些个梁啦、柱子啦那些东西啊。看看这个坛，这个坛是什么样的结构呢？它是用那个叫皂荚木做的，那你说这火不烧坏了吗？啊，外边包上铜啊，外边包着铜，所以是个铜坛，铜的一个坛，献燔祭用的。这呢，这个认识是吧？这就是被献为燔祭的东西是吧？牺牲牛，好，这就是那个洗濯盆，两个部分，它有一个底座，然后还有个大盆，是吧？是可以分离的。这个，这就是叫做，这叫什么？这叫圣所了，是吧？有时候指会幕呢，指的就是或者叫帐幕，指的就是刚才这整个一片。但是你要细分，有时候会幕会专门指这个圣所，有时候带院子，有时候可能不指院子，就看你的上下文了啊。现在这个看到的通常会称为圣所，圣所呢，它上面盖了四层东西，最外边这个就这个棕褐色这个东西啊，灰色这个东西是叫做海狗皮的顶盖。我承认我其实不知道啥叫海狗，也没见过海狗皮啥样，但是你写啊，这叫海狗皮的一个顶盖，最外边这层呢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是吧？这叫染红的一个羊皮哈，染红了的羊皮所做的。然后这一层灰的这一层，这是用羊毛织的一个，也叫罩棚。这四层有的地方叫顶盖、罩幔子、木幔，但有时候也不分那么细，可能都叫幔子，是吧？最里边的一层紫色的这个，这就是用线了，什么朱红色线、蓝色线织成的。上面所绣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基路伯啊，就是基路伯，可能和大家想象中不一样。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怎么是这个样子？啊，不过以前我没太想象过基路伯啥样，光知道这几个翅膀啊什么的，是吧？好，这是圣所，这是他竖起来的那个板，这就是他的那个建筑材料了哈，不是搭在外边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四根柱子，一二三四五，不是四根，三根柱子啊。打开这个幔子，这里边这个幔子也是跟它是同一层，就这样子就能够进到圣所里边。进到圣所里边，你看左手边这个就是叫什么灯台，右手边那个呢？我们来先看看陈设饼。陈设饼多少块呢？12块陈设饼，相当于一个支派的一个。这个杯子是叫做浇奠酒的杯啊，浇奠酒的杯。还有这灯台。这个灯台呢是几只？七只。它现在放在这个圣所的哪个方向？你从东进来了，它在左手边。南边。是不是南边？
南，
对。对吧？你从东边进来的，它在左手边，是吧？南边。七只啊，上面有七个灯。那么这个是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源，你要注意。那个幔子什么一拉，这里边是完全黑暗的，对吧？那么能发光的就是它，就是这个金灯台，就是这个金灯台。在下边这是什么？你看这个中间那个柱是象征什么的？香，是烧香，这就是那个香坛。香坛把新香的料放在上边去烧香，然后呢下边要进的这个叫什么？至圣所，是吧？至圣所里边还有一间，进去，这叫什么？这就是叫约柜了。上面趴的这两个就是基路伯。当然了，咱们要得承认啊，基路伯究竟什么形象？很多神学家、历史学家有不同的意见，这应该只是其中的一个样子。你觉得跟你想象中不一样，也别太为此
软弱是吧？啊，
好，这个基路伯，那么整个的这个法柜，这个上边基路伯所在的这个地方，在圣经里叫做施恩座啊，施恩座，施恩座是什么作用？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打开约柜里边放什么东西？那柜是啥呀？那叫亚伦发芽的杖，是吧？还有两本书，那就是两块法伞，就是十诫那两块法伞，还有一个啥玩意儿？那叫盛玛拿的金罐，是吧？盛玛拿的金罐，这是约柜里放这个东西，盖扣上。这两个就是叫做基路伯。你说为什么长个人脸？哎，圣经是这么写的啊，有些天使就是人面，对吧？是人的脸，翅膀两两相接这个样子。有人这个地方的争议就是说，有人说基路伯站着，也有人说是匍匐在这儿，这个可能就是不一样的细节啊。从这里边往外看，这就是那个至圣所的幔子，上面也绣着基路伯。然后你出来看见的这个那个也是往圣所外边去看啊，圣所外边去看，这个是谁啊？他这个穿着你看不一样的啊，他胸前挂着一个，这叫十二块胸牌是吧？他穿这个东西叫以弗德，对吧？这是大祭司，这一般当然他现在没有在至圣所里边，但是只有他有资格进至圣所，是不是？大祭司。在外边的这个洗桌盆旁边的也是立位人了哈，穿白衣的这些，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参观。这样一来，就是圣所里该有的这些东西，不知道你头脑中现在能不能有点基本的印象？你再回想一下，从东门一进来，你先看到什么？现燔祭的那个坛，对吧？你绕不开它，对不对？你要不经过它，你看不到后边。你绕过这个坛过来，坛的后边。或者是盘的西边是吧，是这个洗桌盆，对不对？洗桌盆的再往西去就到了圣所的门口了。这个圣所的那个外边是搭着四层的罩棚的，那叫对吧？四层各个材料不一样。揭开这个圣所的门一进去，你就看到三样东西。正对你的是什么？香坛。然后你的左手边就是南边，是金灯台。金灯台上是七个汁儿的那个哈，右手边是神社饼，是神社饼对吧？然后呢，再往里边去，如果你是大祭司，你就可以把那个幔子揭开，一年一次进去那个至圣所。至圣所里边就放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约柜，是不是？就是约柜，约柜的陈设上两个基路伯在这个盖子上边，这个地方叫做施恩座。如果你把它打开。里边有两块法板，有亚伦的发芽的杖，还有盛玛拿的金罐，这样的一个样子啊。摩西是完全照着这个方式来做的，照这个方式来做的。好，我们就来看看帐幕。帐幕它的翻译，这是中文的一种翻译，它还有一些个别名，有时候叫做会幕，会幕，这两个词是可以通用的。但是如果说它提到了帐幕和会幕，通常要提到帐幕和会幕同时的时候，帐幕就是指也包括那个院，会幕可能单指圣所啊，可能有这种区别。有时候也叫会所，有时候也叫圣所，有时候也会叫圣殿啊。大卫在他的一些诗篇中多次提到他要住在神的殿中怎么怎么样，有些地方是表达的愿望，有些地方他说的好像他就是住定过一样。可以明知圣殿是他的儿子建的，对吧？所以说在犹太人那个心目当中，会幕在旷野的时候行使的功能和圣殿是一样的。当然了，到了后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再看圣殿怎么构造，你会发现跟这个帐幕还是多少有点不一样啊，基本一样，但是有一些细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提到它就不再刻意的指了，会幕、帐幕、会所、圣所都是指的是一件事啊。它的这个构成我们刚才已经看了一遍，它的东门是从这儿从这边开，东门从这边开唯一的一个门，然后有铜的祭坛，上面献燔祭，也素祭，洗桌盆在里边，祭司可以去洗，还有它有四层的木幔，有一层叫细麻布的，在外边一层山羊毛织的罩棚， 在外面呢染红的公羊皮的这个盖，最外边的一层海狗皮的顶盖啊。然后圣所的里边，左手边金灯台，右手边陈设饼，正面面对你的是香坛，它都带杠可以扛的，这个是吧？然后呢，这个就是幔子，至圣所的幔子。进去的话，里边就有约柜，约柜上面那叫施恩座，这两位就叫做基路伯。你说这么看着像狮身人面像是吧？哎，这有可能啊，就是那个样，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样。好，但肯定不是那种胖乎的头上戴光环的小天使那种，是吧？肯定不是那样，那个都是后来的人的一个瞎编乱造，希腊化的天使。真正的天使的样子可能和你以为的天使的样子大相径庭，大相径庭啊。好，这个约柜是这个样子，里边有这些东西。这个记载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写着的啊。所以我们说，在旧约当中你看到这些帐幕的时候，我不知道很多人去读圣经经常有个现象是读创世纪还津津有味，都是故事嘛，对吧？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前半段还好，也是故事，中段开始觉得吃力了，因为开始有大段的一种陈述性的东西，是吧？说一些个律法，然后再到了后边利未记了，什么民数记了，尤其到了做什么会幕的这些地方，很多人就直接要不就跳过去，要不就有点发懵，是吧？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东西。你看到神那么郑重其事的去跟摩西说，正月初一日啊，一年之计在于春，是吧？在第一天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最重要，你要做立起帐幕这件事儿。神如此郑重的去吩咐了一件事儿，摩西也去那样的谨守遵行。可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有帐幕？要后来的圣所，要后来的圣殿，这些的目的都是什么？我们说它都是很明显的在指向着新约当中的一些事物。我们说最主要的它这个帐幕指向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如果你不能够发现到这一层关系，就是完全看不明白这些帐幕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话题要展开来去讲，可能要讲很多很多次，因为有些会做到很细，他说这个每一个小细节都预表什么。这些呢，我们越到细节你会发现可能意见越多，但是我下边要分享的都是一些基本上所有人都差不多能同意的事情。主要的几个物件它所预表的什么，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啊。帐幕的一个构成是东门，刚才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唯一的门，你要进入帐幕，进出帐幕只能从这一个门去进。所以你会想到了，在新约当中耶稣也去对他的门徒去讲，他说我就是门，凡从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你想过没有，那个圣殿这个帐幕那个院围也没有那么高，有没有人可能搬个梯子从那个围墙就搬进去？有可能，是吧？完全可能。但是那样进去绝对不是神要你去进的那个方式，是不是？神要你就是从那个唯一的门进去，如果不从门进去呢，那就是叫做盗贼了，对吧？所以耶稣才说他是门，他就是道路，他就是那个路，只有这唯一的一条路，而且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并不是条条大路通天堂的，是吧？通向天堂的路就一条路，十字架的路，应该是条条大路通地狱，是吧？除了这条十字架的路，别的路都通地狱，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帐幕的构成的东门就预表着耶稣他自己的一种身份和属性。铜的祭坛，这个翻祭坛明显了，献祭就是为了在过去是给人除罪，是不是？当每一个人你从这个门进来之后，你从信仰的门进来之后，你倒是信耶稣了，你确定你没有信的是佛，信的是什么别的，你信的是耶稣。可是你信耶稣，你说你信耶稣，你一进这个门第一眼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要让你认罪赎罪的这个坛。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耶稣对于罪究竟做了什么，如果你没有意识到罪对于你究竟做了什么，你就没有明白这个信仰是什么，这是绕不开的，而且是第一件事情。你一进这个门看见的就是这个赎罪的这个坛，你必须明白你的罪是怎么没的，怎么来的，是靠你自己 还是靠谁，对吧？每次要见那个燔祭，见的那个牲畜没有瑕疵的拿上来烧掉，这样的你罪得赎了。在过去这显然是一种预表，你说怎么可能你犯罪杀一头牛你的罪得赎了，这什么道理？没有道理，对吧？人犯了罪人去拧，结果到了新约你看到人犯了罪神来去拧去死，这叫做代赎，这叫做神的恩典。如果你的罪没有被除净，如果你绕开了祭坛直接往后走，你在那个盆里再怎么洗你也是罪的，对吧？因为你没有之前的神为你赎罪的这一个关口，所以这个坛是你绕不开的啊。这是预表着耶稣为我们的赎罪的这件事儿，就如同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他指着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神的羔羊，羔羊干什么的？献祭，对吧？是除去世人罪孽，除去我们这些人的罪孽。你再往进去能看到一个洗濯盆，罪已经被除去之后你还是需要被神洗净，这个洗在新约当中那个含义就很丰富了，对吧？有水洗，也有说过圣灵的，也有说过你要重生的洗，对吧？有很多关于洗的这件事情，包括像以弗所书这里边大家都会知道的经文，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真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等等。这个地方所说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语和神的道，对吧？要用水借着道，水是不能把你洗干净的，包括你受洗时候的洗礼，对吧？是真正的是神的道啊，水借着那个道才能把你洗干净，才能洗干净。而且说起来，我们说信徒都需要重生你才能进天国，对吧？所以你要知道有一个区别，说你有重生的一个洗，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所谓水生的和圣灵生的，很明显圣灵生的就是告诉你要有个重生的洗，重生的洗，这个在旧约当中也有预表的，也有预表的。你往后看，在这个关祭司的案例的时候，谁是第一个做大祭司？是亚伦，是吧？亚伦做大祭司，他就要在这个神的这个帐幕那个前边那个洗濯盆面前，要有一次案例时候的那个洗，就是一个对你身份的一个转换的证明，洗你使你做大祭司，是他自己洗的吗？你要看圣经，知道是摩西给他洗的，是吧？是摩西给他洗的。换言之，这个就预表着这个重生的洗，它不是你自己去洗的，不是你自己能做到，对吧？是有神去给你洗的。摩西就代表神给这个亚伦这样的一次性的，一次性的，只有一次啊，按立你高立你做大祭司的这一次的洗就唯一的一次，这一次象征了你身份的转变，生命的转变。但是那之后亚伦是洗这一次，一生就洗这一次澡，就像某些民族一样嘛，是吧？他还要天天洗，对吗？他天天来到这个圣所的门口，来到这个会幕的门前，他还要在那个盆里去继续的洗。但是这个洗是他自己洗，也跟那个一次确定他身份的那一次洗是不一样的。对于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也要明白重生的洗，神用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得到了他儿子的名分，我们就有了这层身份的转变，关系的转变，这不是自己能做到的。你自己再怎么洗也不是重生的洗，神会让你这样洗。但是也有每日的洗，每日洗我们会借着神的话语经常的去反省自己，洁净自己，用神的话洗净自己，更新自己，对吧？那个叫做每日的洗，并不是说啊，你重生了好了，你这辈子肯定不犯罪，你完全圣洁了，不是这样的。你仍然需要每日来到这个属灵的洗濯盆面前，所以这也象征着耶稣的道能够真正把人洗净。它的四层的幕幔，这个呢就有点像细节啊，很多的这个解释说这个预表的什么什么，说细麻布象征着神的一种荣耀啊，蓝公义纯洁是蓝色的，有白色的，朱红色的，而山羊毛织的，山羊毛就想起来是一个献赎罪祭，可能也预表着耶稣的赎罪。 染红的公羊皮，染红呢就说明是付出了保险，因为是红的嘛，是吧？最外层还有个皮顶盖，不好看，但是抗造，所以说耶稣没有加强美容等等，这些吧，这是可以一看。我不一定说这个一定对还是一定错，可能你分析到这么细，你就会发现这个预兆你不是完全能够对应得上，但你总知道圣所外边有一个遮盖，是吧？有一个遮盖。还有呢，金灯台，金灯台，这个金灯台是很重要的。刚才已经说了，它是圣所当中唯一的光源。灯台是用油来点的，用油来点，什么油呢？我们看神怎么吩咐的，吩咐以色列人为那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着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那么看这几个问题，用什么点灯的？青橄榄油。青橄榄油从哪来的？谁给的？青橄榄油谁给的？以色列人，是吧？他们给祭司，对不对？以色列人把青橄榄油拿来给了祭司，祭司去点，不是祭司自己去榨橄榄去，对不对？但你要再细分，橄榄油，橄榄油不榨就没有橄榄油，是吧？要点多久呢？这个灯是昼夜都点吗？
是，
从晚上到早晨，至少晚上一定点，对吧？而且不可以灭，对吗？不可以灭，谁来负责？亚伦，对吧？是亚伦来去经历这个灯，是不是？他来负责这个灯。所以你想到这个金灯台，圣所当中唯一的光源，不灭的光源，一直点着的光源，啊，一直点着的光源。你会想到耶稣也是讲，他也是这世上的真光。约翰福音提到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也说过，他是世界的光，对吧？而且保罗后来也说，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是从光生的，所以就是光明的子女。这个灯台因为象征着世界的光，它后来有过这样的一个神迹，塔勒木，这就是犹太人的一个典籍，它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们去点灯的规矩是这样的，在你傍晚的时候有几只是留下不点的灯，但是有一只灯是要，因为七只嘛，对吧？有一个灯是要长长的亮着，就是西边那个灯，西灯，西边灯啊，不是让你西灯啊，西边那个灯要长长的点燃。然后呢，每天去点的时候，是从这个西边的最西边这个灯去接上那个火，把别的去点着，就相当于什么以前办奥运会那个火炬啊，不可以灭，对吧？要灭的这是一个大事故，对吧？这个灯不可以灭，日夜都不可以灭，西灯是不可以灭的。用它来燃其他的灯，所以这个祭司要常常预备这个橄榄油，很多橄榄油，要确保它无论如何都是继续着着。但是呢，就在耶稣宣告圣殿将在四十年之后被毁，发生了什么？公元三十年，耶稣上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从那天开始，直到公元七十年，圣殿被毁。那四十年，每一天晚上，那个西边那灯都点着。这就是犹太人自己去记载的啊，他们可是不信耶稣，是不是？西边那个灯四十年都点不着，这叫什么事件？这不是小概率事件，你怎么点它也点不着啊！祭司在傍晚时已经特别去留意打理那个西灯了，它还是不能继续燃烧。所以同样，每一夜那个灯都熄灭，这事儿是大大的不可能的。一定是有些寻常的不寻常的事发生，因为那个灯台上的灯光是代表着神他的灵和他的同在相交，现在已经不在了。这个启示就是从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开始，神的荣耀会离开的，对吧？你如果读以西结书，你会看到先知清楚的看见 神的荣耀如何从至圣所当中出来到圣所，圣所当中出来到圣殿，圣殿的东门最后离开到了橄榄山，从干是不是？从那一刻开始，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以色列第一圣殿。那之后，那就是公元前520年，圣殿就被毁啊。第二圣殿，希律那个圣殿，一些人再也没有见过当年圣殿里神的荣光那样的宏赞。什么叫神的荣光？刚才你干的那几个图里边，可能至圣所里边火光熊熊，云柱火柱的那个样子，是吧？神就临在在那里。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见过。但是第二圣殿的那个灯是也有些小的神迹，那个灯从来都是一直能点着的，不会灭。但是从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那个灯再点不着了，怎么点着它也会灭，不是点不着，就是点着它晚上它自己就会灭了，你放多少油它也会灭，这么一件事情啊，就他们记载。还有在圣所里边有陈设饼，陈设饼耶稣也讲过，他才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如果吃这个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他的肉，是人之生命所赐的。我们的今日的掰饼的纪念，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圣殿里那个陈设饼也是在预表着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所舍。香坛，很多人觉得比较奇怪，为什么犹太人烧香呢，是吧？的确烧香的，但这个香是什么样的作用？你看到诗篇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因为香这个事情你会发现没有，香比空气轻，那个烟对吧，你点燃之后那个烟烟柱直直的上去。你说刚才那个看到那个 3D 的那个模型里边那个香坛一个柱，哎，你说这个画的也太不精确了，香烟嘛应该这样的烟圈祥云缭绕的这么上去，是不是？它的一个柱这么上去的，是不是？哎，对了，就是那样。以色列人专门有一种做香之法，就是一个秘方，他那个做饼的办法也是秘方，就在某些家族手里才有，绝对不外传。为什么？他怕别人用同样的办法做那个陈设饼和那个香献给偶像，因此只有他知道。那个香做的就是那个浓浓的那个烟柱笔直的上去，就是大漠孤烟直的那个状态，是吧？笔直的上去，必须做到那样才是一个合乎神启示的那个做香之法。所以那个画的没有毛病，就是那样。但它是什么意思呢？直直的一道烟上去，象征着这个东西是神的听人的祷告。这里面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因为这个香的烟升上天去了嘛，是吧？它预表了这样一件事情。启示录里边写的更精确了，拿了书卷，伏伏在羔羊面前，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就直接跟你说了，是吧？不再去用预表的方式说了，因为现在一个起来了，那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当我们的祈祷，你说神能听到吗？你就想一想旧约当中那些献祭的人，那个香如果还能直着上去，你的祈祷神就能听到，就能达到神的面前，是吧？圣徒的祈祷就能如香一般陈列在神的面前。神是那位听祷告的神，主也是那位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祷的主，这是香坛的一个预表。幔子，这个大家就知道比较多了，是不是？幔子，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有一个事件所发生，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了两半。据这个犹太史的那个专作者叫约瑟夫记载，那个幔子那个质量是很牢的，很厉害的，它需要两头牛对着这么拉才能把它扯断。可是两头牛这么扯断，它应该从哪裂开？从下往上裂，对不对？如果是从上往下的，你就应该知道会不会有人从上边那么扯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神迹，这不是一个人为的发生的事儿。为什么这个幔子要裂开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说，弟兄们，我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对犹太人来说，能够进入至圣所的人以复数来称呼已经非常的可怕了，是吧？因为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进去，现在他说我们都可以进去， 我们为什么可以进去？幔子没了就可以进去，对吧？幔子是什么？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经过，这幔就是他的身体，耶稣的身体给我们裂了，对吧？耶稣的身体我们摆在那个地方成了一条路，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不仅进入至圣所，而且是坦然进入至圣所。大祭司进至圣所的时候，他坦然吗？他忐忑是吧？他不坦然，他很害怕，因为害怕自己有罪，在里边被神击杀到那儿去。所以说每次腰上拴个绳拖到外边，他一个人进去献祭，过多长时间不出来，好吧，死里边了，拖出来，就这样啊，就是这样，别人也不能进去看看，谁让咋回事，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进入，不但进入，而且是坦然进入，因为耶稣的这个替我们的死，耶稣的这个救赎。施恩座和基路伯，施恩座在旧约当中神说得很清楚，在那里我要与你相会，他对摩西讲。施恩座就预表了一个神与人相会的一个地方，神与人会面，神与人相交的一个地方。而在新约的里边，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里边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小子们呢，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祭这个字的这个原文就是叫做施恩座，施恩座也说必座。所以神在这里与人相会，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他为世人死嘛，对吧？所以这是这个施恩座象征着耶稣给我们的挽回祭。然后那个基路伯呢，同样神与人的临在的一种象征，不是说神到那儿了，你知道神是可以说没有事件能够限制他，对吧？所谓神的临在是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在那个地方向你显现，向你临在，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这些都预表着神与人同在这件事，整个的帐幕如果要说有一个意义的话，也是象征着神与人的同在，就是所谓以马内利，是吧？就所谓以马内利。好，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再次看一遍这个三维的帐幕，我相信大家就应该能够记得比较好清楚了啊，这次会比较快，比较快。这是以色列人的帐篷搭在外围，这是那个院围，对吧？这是门帘子，东门的门帘子，东门，门帘子掀开，往里走，这是利未人。回头看他这个梁，这个柱。这是献燔祭、素祭的铜坛，皂荚木做的，外边包着铜，包着铜。献祭的牛羊，洗濯盆有铜盆和铜座，每日祭司来献祭的时候在这儿洗。四层的这个井盖，从外到内分别是，这是海狗皮，对吧？这个呢，染红的公羊皮，是吧？里边山羊毛织的，灰色的这个，是吧？在里边细麻布子，具体来说是朱红色线线，是吧？织成的。所谓的朱红色线，有的地方翻译成紫色线，就是看你的，大概就这个颜色，不一定非得是红色的，是吧？大概就是这个紫色的样子。这是那个圣所的材料，也是木头啊，那个板。然后打开这个门帘子，圣所的门帘进去，右手边陈设饼，左手边金灯台，在这边香坛，香坛象征着什么？我们的祈祷，对吧？神能够听见，如香陈列在神的面前。至圣所的幔子打开了，因为这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我们现在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吧？在这里边你看到的约柜，约柜这个是施恩座和基路伯，约柜的里边放着法版亚伦的杖，还有成马拿的金冠。 对吧？然后就可以从这儿出来。我们说这个人是大祭司，但是真正的大祭司已经来了，是我们的主耶稣，对吧？啊，亚伦啊，那些都是人，每日仍然要借着神的道把自己洗干净，对不对？好，那么这样的参观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在四十章出埃及记四十章的结尾，第二年经过一年，神在正月初一日吩咐，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经过了一年，第二年的初一，摩西立起来了。立起来之后发生一件事情，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满了帐幕。我们其实很难想象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神的荣光如果充满了一个地方，以至于你都不能进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是不是？好，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所以你说这个神的荣光在这里面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引导，并且象征的跟你同在，对吧？所谓的云柱火柱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荣光。白天你可能看不到这个火，到了夜晚你就看到里面有火光，是吧？所以它是同样的，是神的一种临在。并且这个以色列人在那四十年里怎么去行动，今天要不要赶路，完全看这个云柱火柱。如果这云柱火柱收上去，好，咱们马上拔营就开始走路，是吧？如果那个云柱就停在那个帐幕的上边，咱们就都等着，谁也不动，是不是？当时的人来说，我们发现这个神带领人的方式这么直接这么简单，是吧？如果我们也在那个地方，我们觉得我们肯定很顺利。你是那么觉得也未必。以色列人倒是每天看见云柱火柱，顺服吗？也不一定，对吧？我们今天有神的话在这里，你如果想顺服，它就是你的云柱火柱。但总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帐幕的作用，在这里边最直接最明显的一个作用是带领和引导。我们说就像神给你开个红灯一样，神要是不动我也不动，对不对？神不动，那个云柱还在那停着呢，以色列人就不动。神如果一动，我也就马上就懂。这也是对神的话，对于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的引导也是同样的。不知道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些时候神并没有在这个市场动工，是你在动。神没有动，你在动。云彩在那停着呢，你说今天要赶路，因为今天天好，那是你说的，对吧？可是云彩就在那停着，它没有动。当这个云彩收上去之后，神告诉你要动了，开始动了。可能你会觉得啊，今天这么冷，气温那么低，是吧？昨天晚上睡懒觉了，半夜鞭炮响起不来了，是吧？很多理由我不愿意动，可是神明明已经动。所以你会看到这种引导之所以需要引导，就不是你每次你的想法都跟他一样，每次都一样就不需要引导了，你用你的本性去做就是。但是就因为很多时候神对我们的引导跟你的想法有角度，甚至于截然相反，因此才会知道神的引导是多么重要。引导有两种，一种是他不动你不可以动，一种是他动了你必须要动，对吧？这两者有时候是交替着去作用的。要真的去分辨出来帐幕究竟预表着谁，我们说预表着耶稣，对吧？神的话神的道是什么？因此在这件事情上耶稣会不会动，就是你要不要动的一个理由。耶稣在这个事情上不会做任何行动，你就应该等着。等着不是说一定不行动，因为你等那个云彩，你是要等它收上去， 而不是等下去永远不动的。神有神的那个时候和时机，我们在这个时候你不能比神快。但是我们通常的问题根本不是比神快，说白了很少人犯这个错，你比神跑得快很少。通常的问题是神已经明明有一个带领，有一个启示，有一个征兆显明在你当中，却拒绝说承认的是来自于神的，你没有去懂，这才是大多数人会犯的一个罪，大多数人会犯的一个问题。神已经彰显出来，你说怎么彰显出来的？那还能怎么彰显出来？借着你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儿，对吧？借着圣灵给你的感动，借着教会的教导，借着各方面环境的印证，这都是神给你显明一些事情。这个事为什么不在别的时候发生，在这个时候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屡次三番的发生，你就应该明白神已经动了，下面就是该你动。所以说这是帐幕最大的一个作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会幕的设计是完全来自于神的计划，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这样做，对吧？你要这样做。你说起来有时候你也会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无论这个多么名贵的材料，海狗皮是今天也就很难得，过去来说肯定是更贵，但是说到底它也是有价的东西，就海狗皮、山羊皮，就算那个别说是铜坛，你算是金啊，倒是金灯台、金香炉都是金的，整体这些东西这毕竟是地上的这些物质所做成的，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它象征着天上的样式，在神那里也有类似的东西，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但神让你这样做你就知道它相似。就像说神他创造了人，使人呢有他的形象和样式，是不是？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是什么，但你可以肯定一件事，是人跟神有相似性，是不是？所以做的这个会幕圣殿跟天上神的居所有相似性，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个关键。它本身不代表什么，但它本身象征着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做的那个无酵饼，它本身的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对吧？它就是面粉，就是普通的这个酵，普通的这个做的过程，无酵饼，但它却象征着耶稣的身体，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说会幕看他不由得想到耶稣，看他能想到天上的样式，这都出于神的计划。会幕的这个目的是象征着神跟人的同在，而这个同在的方式你会看到在旷野时期以这个会幕的形式，神的荣光临在到那个施恩座那里跟人同在，后来到了圣殿的时期，神的这个荣光到了圣殿里边，到了圣殿被毁的时候，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从橄榄山升上去了。到了新约的这个时代，第二圣殿的时代，它至少还以一种灯台的方式、荣耀方式显现。直到了耶稣的时代，神才完完全全的与人同在了。因为今日神的荣耀不再在圣殿里边，但也可以说还在圣殿里边，因为这圣殿就是圣徒的身体，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信徒的心里，所以他仍然与你同在啊。会幕的目的就是这个，到了今日自然这个会幕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约柜也没有必要再存在了，因为它的本体都来，是吧？它的入口是神的道路，神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仅是说啊 冲东开一个门一个门而已，我们说这个道路是刚才说的很仔细的那个参观路线图，从东门进来你先看到赎罪的坛，你必须认罪悔改，没有这一步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没有明白基督是做什么，你没有明白基督究竟为你做了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没有经历过罪的这个被赎，仍然是罪人，仍然是罪人，一样死在罪人。道路就是这样，唯一的门是耶稣，进来看到了赎罪的坛，之后你再绕过来洗濯盆，象征着你的重生的洗，也象征着你每日的洗，对吧？神的道会把你洗得洁净，然后呢你进入圣所，圣所里边有那世界的光，那真光，那个金灯台，也有那个生命的粮， 那个陈设饼是吧？耶稣为你摆上，也有那位听祷告的神给你的一个标记，这个香炉，那个香，让你能够知道，有大祭司侍立在这里，也能够进去，他是耶稣本身，他现在在天上。那个幔子原来遮蔽着，你不能跟神直接的相会，你得经过中间人，是祭司。现在我们也有中间，不是中间人，中间中保，对吧？不是任何人，不是神父，也不是你的牧师，也不是你的代理人，你可以跟神直接沟通，因为这个幔子已经裂开，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你看到了约柜，那个约柜是属灵的约柜，象征的那个施恩座上，神遮盖赦免你一切的罪，是挽回祭，神与你同在。我们说的这个道路就是这样一条道路。我不知道你的信仰历程是不是起初信的是耶稣吗？你确认你信的耶稣是圣经说的那个耶稣吗？然后你信耶稣之后，你是认罪悔改的吗？还是你来了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好，我认罪悔改了，认罪悔改了之后罪被赦免了，完事了，万事大吉，就这样吗？不是。你有没有借着神的道每日去洁净自己，使自己圣洁，对吧？越来越像主。你有没有能够进入到圣所当中，更深入的了解生命的光、世界的光、生命的粮？你有没有一个好的祷告的生活？最后，你能不能够来真正神的恩典临到你，能够进入至圣所，与神有那种最亲密的相交的关系？这就是每个基督徒一生要做的事情，一步一步，对吧？这叫神的道路。会幕就是这样的目的。会幕的最大的意义是神的一种救赎，因为它象征着耶稣本身，预表着耶稣本身。会幕的功用，救赎了之后，在你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它的引导，云柱火柱，它动你就动，它不动你也不要动，这样。所以说我们从今天开始，正月初一日啊，我们也能够真正顺服神的话语，像摩西那样的顺服，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去建立我们的帐幕，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对吧？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真正的帐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在历史当中渐渐的去启示你自己，好使我们这些人愚昧无知的人，我们渐渐认识你更多。主，我们虽然不是了解你的一切，但我们却知道你了解我们的一切。虽然我们不是完全的认识了你，主啊，你完全认识我们。主啊，我们其实不能为你做什么，因为是你为我们做上了一切。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不断更新，愿我们能够照着主你所吩咐的样式谨守遵行，让我们按着神你的道路我们坚持到底，让我们在神你的计划当中按着神你的时候去行动或者不行动。主，我们也求你能够来做我们个人、我们全家、我们教会的主，使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的出于人意的成分，而是完全来自于神你的旨意。主，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奉献的祝福。